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妮。
哎，终于呢，我们等了好久的良友电台的年历卡出来了。
是的，
对啊，之前说那个设计好困难的吗？哎，
原因呢，过去呢，我们的设计师呢就为主题来设计。啊，就是一个的设计就好了。但是今年因为我们12个月
有12个主题，
还有12个主题，12个不同的标志，它每个标志都要做构想了，还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地图的设计，所以加起来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哦，
所以我终于看到了，以后终于知道那个复杂的程度在哪里了。
其实没有什么复杂，不过啊，的确元素比较多，所以它要考虑的也比较多。
年历卡呢就是用这个棕色作为底色，上面有一个小岛，
这个是一个你说是一个地方吧，然后呢好像地图一样，有不同的地貌，不同的一些区域有不同的情况。
对，还有那个地区标了那个数字呢，
就是那个月份的。
哦，
那个地区了，
所以我们一月就在一棵树底下，
就是成印了。那如果呢我们在香港啊录音室，然后或者良友电台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啊告示牌的，我们每年就按照这个主题呢来做设计，把这个设计放上去。然后在香港这边呢的变化就跟平面有一点不一样了。
嗯，是什么？
我们通常会有一些立体的啊，比如那个地图可能就是能够啊，
那棵树飞出来。
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就会把那个图标呢啊贴上去。
对，
那个，
我也很期待哎，每年他都搞一些立体的那个我们年标的图案出来。
啊，我们的设计师很开心的，每年玩这个。我们真的咱不是玩
的。会不会长一棵树呢？
哦，我常常都跟他一起讨论呢，啊，就请他破格一点。我说不要受框框于这个
墙壁上，
我们还可以把它突出啊。
就是你经常提一些奇葩的东西。去年他放了一块胶片，
对，
去放这个来跟从我，好像我们的那个透射片
，
对，那样，然后太重了掉了下来，都是你那些奇葩想法
啊。我们就是。非常的很好的讨论，他很开心可以去设计，我很开心的给他一些意念，大家就是常常有这样的讨论。
嗯，对了，那今年的年历卡呢也有一个特别啊，我平常没留意，可能，就是呢他呢在这个年历的三月啦、十月啦，还有七月呢都有一个特别标示，就是节目表改动，还有台庆，
是每年都有的
啊，就是我平常没放大
啊。对，所以听众朋友呢啊，今年邮寄有困难了，所以我们不会再邮寄给听众朋友，你可以到网站去下载打印，甚至呢啊发给啊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打印出来送给人也可以的。
嗯，对了，我们呢就预备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是 PDF 的版本，就是可以不会受影响那个大小，可以放大一点呢，另外就是JPG 的版本，那就是一幅图画，你就可以用来替代你的头像啊，分到你的朋友圈啊，怎样分享都可以，
放在手机网啊，就是首页或者是那个屏幕的。
那这个你得再找设计师调一下，因为那个比例不对。
哦，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我做那些设计图呢，都得出五个版本、七个版本，一个直的，一个横的，一个16:9，一个就21:9啊，好复杂。
我是用一个比较土制的方法。
是什么？
把它呢放大到我的手机的刚好的位置，然后我就把它呢，
截图，
那个，截图下来，那就成为我的那个图片了。
好，那我想想应该用来换掉我电脑的那个屏保。
嗯，也可以啊。
不错不错不错。
是，那听众朋友如果使用上有什么问题，或者到网站呢找不到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的。
嗯，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咋可不是玩的，我们请来电台的一位同工马弟兄，谈谈一个特别的话题。
哎，这个话题会不会有争议性呢？就是谈到呢他喝酒。哎，
我们早上一早。
我是琴弦，我最喜欢玩小吉他。
闹，我们闹上一闹。
我是康宁，我最喜欢玩手工艺。
嗷嗷嗷，我们叫上一叫啊。
我是万峰，我最喜欢玩火，还有玩蛋。
嗷嗷嗷，
咋可不是玩的。
今天在炸可不是玩的这个栏目里头呢，万峰跟康宁呢就邀请来一位嘉宾，就是马弟兄。
大家好，
马弟兄，
我们电台的同工啊，
开心啊。哎，我想问万峰啊，马弟兄啊，你们家呢在圣诞节啊或者过年呢、啊、邀请朋友来的时候，家里有什么饮料可以喝的？
我喝是格瓦斯。
好像一种酒精饮品、
不是，是黑龙江的饮料。
哦，
对。
那马弟兄呢？
那我家呢，就会我自酿一些美酒。
哇，很
是美酒，也是美酒啊，
是没有酒吗？哦，是梅子酿的酒，
是的，
很特别啊。我一般呢，在超市看到呢，是有一些进口的，
哎，几百块一瓶，哎，
日本的很高级的、嗯，但是你自己可以酿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和开始呢？
啊，其实，在有一次我跟家人一起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一喝之下就喜欢了喝梅酒了。
哦，
然后
其实梅酒是不是真的没有酒精的，只有梅子的那个感觉的？
哦，不不不，我在喝那个梅酒的时候呢，我喝过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梅酒啦、嗯、有便宜的，有贵的。喝酒了也分别出来它的味道、口感、风味有所不同。可能有一些梅酒是合成起来的，有一些标签上面写明是本格梅酒、
哦、
然后有一些是写明是一年熟成、三年熟成，或者是使用不同的酒来酿制梅酒、哦、都有不同的风味。
什么叫合成，什么叫本格，我想了解一下。
对对对对对、
本格梅酒呢，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品，可能是香料啊、梅精啊的那些
所以合成就是加了很多工业的那些东西。
合成可能是梅子汁，
只有 20% 才是梅子啊。那些我们明白了，合成汁都知道了嘛，很多时候有假的有真的嘛。
对，它就是纯酿梅酒，就是里面只放了梅、糖跟酒，基本上这个就叫成本格的梅酒了。
对了，在里头呢还得放酒的，那个酒的酒精的浓度就是按照它每一瓶有不同的调整了，是吧？
对，酿梅酒的时候呢，因为是要把梅子的味道从梅子里面抽出来，所以呢从那个酒精的浓度上面是有要求的。用一般的可能日本的清酒只有13到15度是不足够的、嗯、我们会一般用超过20到25度以上的酒来酿梅酒才适合。
哇，这么浓我就不能喝了。那你会用什么，你喜欢用什么酒来酿这个梅酒
啊？我自己呢试过有很多不同的酒，可能是用国内的那个
五粮液
没有，就是一般的
茅台
白酒呢，
米酒
那上网也查过，可以用日本的烧酒、
哦、
嗯，对
或者后面我也尝试过用whisky 来酿梅酒，都有不同的效果。
为什么要自己弄呢？为啥不买呢？买简单嘛。
因为在我喝过有很多不同的梅酒以后呢，我慢慢就想啊，会不会有一种方法可以酿出我自己喜欢的味道呢、嗯、喜欢的风味呢？
这个是独家定制。
但是这个要等一年呢起码，是不是？
对对对。
但那你怎么一年前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口味，你也肯定到他一年之后达到那个口味呢？
哎，我听说马弟兄他有很多研究，他做了很多实验，对不对？
对，用过不同的梅子内地的青梅或者是日本和歌山的梅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然后搭配白糖、冰糖、黄糖或者咖啡糖也不一样。
你酿了多少年了其实？
我从2017年就开始酿。
那你买了多少梅子啊？你花了多少钱买梅子？
有没有算过
我不说酒了，
多少斤了？
哇，数不清数不清。
所以其实也是实验呢，因为你真的要摸索到自己喜欢的味道，有独一无二的味道，有配方。
我告诉你，那边叫做马家研究室啊，是的，青梅研究室。哎，其实呢，到最后你最喜欢是怎么样的配搭？
我自己最喜欢的配搭就是，因为我的口味喜欢酒味比较浓的、嗯、然后梅子的味道也要比较出得来、
嗯、
所以我选择比较浓的味道的酒，我选择了 whisky 的酒。那选择了 whisky 的酒以后呢，我搭配的是咖啡糖、
嗯、
我感觉咖啡糖跟 whisky 里面的融合是那个味道搭配是最好的。然后后面呢，选择用任何的梅子都 OK、
嗯、
任何的青梅都 OK。
嗯、
所以反而梅不是它的重点，酒才是它的重点。
哎，其实呢，我们有一些信徒就觉得，我们清酒、浓酒都不沾的。
这个是拿细耳人嘛。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啊，耶稣他们门徒他们都喝酒的。
其实啊，在历史1000多年都喝酒，因为水不干净，所以酒能够酒精能杀菌。就是现在那个水干净了，我们才喝水。
嗯，是，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个酿酒喝酒的过程里面，马弟兄，到底你有什么体会吗？
我觉得青梅在被酿制的过程里面，就好像青梅就像一个信徒一样。
信徒
怎么像信徒呢？
对因为呢，我发现一个青梅它被清洗的过程有很多步骤需要处理了、
啊、
要清洗了，去毛、刺穿、晾干除地，各样各样很多的事情。这个过程呢，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被神陶造的一个过程。
哦，哇，你在酿酒的过程还一颗一颗去洗，去去毛，
对，
然后除地。
去毛就是因为那些梅子外面是有那些
一层毛
的。
对对。
你是怎么除的？我想请问一下。
啊，我们会放一些盐巴放在那个青梅的表面、
嗯、
去摩擦，最后用清水来洗干净。
所以你是一颗一颗去磨它的
整盘去磨，但是要一颗一颗的去
挑检查，
因为它里面只要有一颗青梅是坏的，整瓶酒就坏掉了。
哦，
对，所以真的好像生命啊，有一个带领你走差了的地方，你就回不来了。
哎，那这个过程你说很像信徒，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你是怎么样来体会的？
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不单单是被陶造的过程，是他后面还要一个长时间的浸泡在酒里面，跟糖和酒一起去融合。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好酒、
嗯、
这个过程呢，我就感觉像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的一些经历、
嗯、
经过长时间的经历，你后面慢慢的去明白
什么是主的心意。
对，
嗯，其实我也觉得真的，我们刚刚信了主的时候呢，我们与神相遇，但是不等于我们马上成圣。
对，
这个过程我们的一生呢，都要在当中来历练神的恩典、神的陶造，然后呢在自我的转化成长。这个酿制的过程呢也是一样，你不会把酒泡在梅子中间马上就明天可以喝的。
所以我们会不会是神的实验品呢？好像你有这么多梅子去实验一样。那神就将不同的配搭连在一起，例如呢，将万峰跟康宁就在这个节目里头放在一起磨合了好多年，可能就是酿成另外一种的梅酒嘞。可能就是这样了，人生啊。
其实马弟兄你自己呢，在你人生里面，你的成长有没有一个好像被梅子被酿制的过程，你自己的体会里面？
我自己体会真的刚才像康林一样说，不是你相信了神以后你第一下子就会有得到改变，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练经过很多的经验，神给你的一些
陶造，
对，才能慢慢一步一步的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
嗯、
或者迈向合神心意的 一个基督徒，就好像酒经过长时间成为合自己口感的一个好酒。
其实马弟兄在良友电台这个幕后侍奉了多少年了？
数一数手指都已经有7年了。
哇，
所以你就变成好酒了。那就祝福你啊。那我现在想买这个梅子可以吗？我觉得挺有趣的。
不给你买。
为啥？
因为季节还没到。
对，
要等什么时候？
买梅子一般呢要等到每一年的4月到6月左右。
对，通常在市场已经可以买到了，你留意一下吧。
这个节目太早放了。好了，谢谢马弟兄啊。
谢谢。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
良友电台2022年广播主题曲《成长的领悟》，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良友会客厅，
今天的良友会客厅，琴弦为你带来五姊妹的见证分享。这位五姊妹原本不信主，更一直取笑她家人的基督信仰。五姊妹结婚之后呢，以为努力的赚钱就会快乐，但是钱是有了，却没有真正的快乐，更与她的丈夫关系转差，跟婆家的人交恶。但是在某一年，她跟她的妹妹上教会，一个认罪的祷告，一段圣经的经文，拯救了她的生命，她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五姊妹的分享吧。
我是在2002年7月28号受洗归主的，我是由家人引我到教会信主的。我妈、嫂子、妹妹、姨妈、姑姑，他们都信主多年。我本身是做幼师的，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神，认为他们太好笑、太幼稚了。我认为宗教不过是精神寄托和安慰。每当他们向我讲耶稣的时候，我往往都听不进心里去。不过，有几件大事儿，我觉得好奇怪，就是我妹妹的孩子在3岁半的时候得了肾病综合症好了，我妈妈因为中风而嘴斜眼歪也彻底的好了。当他们感谢神的时候，我却认为很好笑，我根本不相信有神的医治。自从我结了婚以后，我的生活有极大的变化，几乎天天和丈夫吵架，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地步，每天快乐不起来。最后，我认为只要我有钱，就一切都会好起来。于是，我决心要赚钱。当我有了一些钱，却没有快乐，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远。后来，他到异地工作，由我一个人带孩子，我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在99年的复活节，神差遣我妹妹将我带到教会，从此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当一个老人领我做认罪祷告的时候， 他的每一句话都扎入我的心。原来我犯过那么多的罪，但是我却不知道，比如嫉妒人、恨人、骂人、贪心、贪财、骄傲，我找不到快乐的根。那天当我从教会回到家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总想着教会的情景，真的有什么？为什么一个不识字的、年纪很大的老娘会令我如此的感动？如果真有神能改变我的一切，我也信。当天晚上，我就从书架找出圣经读箴言。这是散会时领我祷告的那个老人他告诉我的。我很喜欢看书，但是这本书在书架已经有3年多了，是妹妹送给我的，我却从来没有读过。这一读就不得了了，书上很多话都好像专给我写的。我是那样的恶，和丈夫闹，和婆家的人势不两立，看那个男人都比自己的丈夫好，和谁的关系都处理不好。当我读到箴言21:9，他说，宁可住在房屋的角上，也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才知道我错了。又读到才德的妇人，我感到十分的羞愧，我真的罪大恶极，我对不起身边所有的人。当我知道自己不对，我便开始有爱别人的心，不再看任何人都对不住我，反而感到自己总是不对。我要赎罪，我去给公婆洗脚，给我妈妈洗脚。之前我总是和妈妈顶嘴，让她伤心，但是当我替妈洗脚的时候，她哭了，她感谢神改变了我。从我真心跟随主的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再恨过任何人。虽然我有软弱的时候，当别人伤害我，我便想到我从前也曾恶待人，就都饶恕了人。神把我心里的恶念都洗出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爱，每当我看到身边的人活在罪的捆绑里，我真的很难过，希望他们都能像我一样得到神的怜悯。我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却没有做，因为我更愿意去传福音。如今，我实在经历了神的真实，我的家庭能维持到今天，全是神的恩典。虽然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但是我愿意为所有不信的灵魂献上我自己。我知道凭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我要永远住在神的里面，只要主喜欢，我都愿意去做。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net
iradio@liangyou.net。
那我们今天呢就读一下分享，立刻有投诉了，就是2260，就说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这里教会圣餐，圣经里头说耶稣是说喝着葡萄汁，为什么我们这里教会用葡萄酒呢？葡萄汁跟葡萄酒就是不一样的吗？基督徒能喝酒吗？我要不确定就不敢喝那杯啊。那传道人就说，葡萄汁跟葡萄酒都是一样吗？那如果不能喝酒，为啥耶稣要将水变酒呢？所以他们就说能喝酒。那他说连圣餐也是酒就不合适啊。
但是呢照理说呢，耶稣那个时代他们
都是喝酒的，
喝酒的，
没人喝葡萄汁的，这个高档的嘞。
其实酒呢葡萄酒也是葡萄汁酿制出来的啦。
嗯，
不过可能有一些翻译的问题，又或者是写的时候有一些的这个意思啊都没有很仔细的说明。
应该这样说，其实呢历史上呢，其实到这个公元20世纪之前呢，大部分人还是喝酒的，因为当时呢那个水不干净啊，没有今天的那些自来水又过滤啊，有很多的那些东西，所以呢喝水很容易去病倒，特别是外国人他们不煮开水的嘛，
对，
所以生水更容易水土不服，所以呢他们喝酒呢就是酒精可以杀菌，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那个一个德国的这个城堡去参观呢，他们的那个修士呢就有一瓶5公升的酒，那个修女就4公升的酒给他每天喝。
啊，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每天只能喝那个量，不然就醉了。另外呢他们有一个钥匙的孔呢是特别大的，因为呢知道他们酒醉以后回不了房间，所以呢他们要设计特别的钥匙给他打开。所以
其实那个你说的5公升跟4公升的酒是用来作为一个消毒，我想到
当做水喝啊，他们
现在我们天天拿着这个酒精到处跑，好像有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酒不是问题，但是醉酒才是问题。
是的，而且呢我们现在领圣餐呢喝的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量了。
不是啊，不同教会不同礼仪，有一些教会是用比较烈的酒，因为他们以前是同饮一杯的，
对，
所以要烈酒才能杀菌，
而且是同饮的时候，
所以有些酒鬼就很喜欢去教会咕噜那样。好，那就今天谈到这里啊，这个酒的问题可以讨论好久，但是时间有限，那谢谢2260的问题，也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
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你也有一些你很会玩的，而且可不是玩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哦。
嗯，对了，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成长的故事不需要思考。